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很忙也很开心，最近我们这一期播出我们就正式到了第100期。
对，
很开心啊，很开心，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吧，是吧？就反正有点语无伦次了，甚至都
对特别企划一期啊。这期节目我们也不知道这期节目会聊成什么样。
对，没错没错，这一期就是围绕着我们第一百期特别节目来聊。而且最近我们的那个小宇宙订阅也超过了10000个订阅，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新老听友们，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支持。对对，感谢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也不只是小宇宙平台，还有在苹果的 Podcast， 还有在 Spotify， 还有在其他的平台，包括那个 Pocket Cast、Castr， 还有 Overcast 等等所有的
获奖感言吗？感谢某某 TV。
啊，没有没有，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等一下估计还会聊到这一点，就是有很多不同平台收听的听众，他们不一定是在小宇宙，也不一定是在苹果，但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就照顾一下，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无论在任何一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一直持续的去做到100期。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也很开心。所以既然这么开心，我们
本期
是
有很多福利的结尾，非常隆重。
对对对，我们结尾也会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第100期节目，好吧？
好的。
开始之前，其实最近我和自立都非常非常的忙，无论是工作上遇到的事情，还是说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
对，
事情都非常非常多。忙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说能够在忙的状态下能够有这么一小片的时间，我们可以坐下来录个播客，录一期节目，聊一下不管是苹果的事情啊，还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对，非常好的一个，算是一个 take a break。 而且我们这期节目播出还不确定是哪一天哈，但是应该这2天就要播了。那下个礼拜其实苹果还会有一场发布会，
对，
发布会我们通常都是要加班加点的去聊苹果的，所以到时候应该也会有一期新的节目很快就会上架。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科技快乐星球还没有发，对不对？还欠了一期科技快乐星球。
没错，我们上一次发节目 Oh my god， 已经是
看一下
是天哪，中秋节的时候跟聂俊，就 Gamker 的聂俊，
对，
聊万物破源游戏博物馆。结果呢，因为过了一个国庆假期，然后回来之后真的各种忙到晕头转向的，所以 anyway 我们接下来会好好更新的，攒下来的节目会还的。OK， 说回播客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在50期的时候，当时是聊了这个电影《沙丘》，对吧？
对，
那个时候我们还提到说，因为当年去参加 QQ 音乐的一个线下活动，然后当时 QQ 音乐在做播客嘛，我们还见到大内密谈的象征他们，然后就当时提到嘛，
还有屁事没干的几位主播，对吧？
对对对，还有其他台的几位主播，当然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大内其实做了很多期了，然后就说50期是一个生死关哈，
瓶颈里程碑。
对，很多节目可能到不了50期，然后他就对吧，这个可以收尾了。
对对，
然后我们过了50期，当时还特地提了一下这个事情。那50期以来，我们现在是过了50期这个坎，然后现在迈入100期这个坎，也挺好的。我发现一路做下来，一路还是很多收获的。
没错，
对，所以我们总的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100期，不算这期，应该算99期啊，99期节目都
我们都做了
些啥，聊了
些啥。对
对，有一些数据，我们刚才两个人在这里盘数据哈，盘了一下，有些东西还挺意外的。
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没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99期我们邀请过的嘉宾，包括串台主播哈，人数盘了一下，一共有55人。这个还是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对，有点厉害的。因为55人的话，除下来每期至少都能分 0.5 个嘉宾，对吧？
对，
也就是我们2期都得出一个嘉宾。
至少我们通过这个播客节目有交集或者有认识到的新的朋友就会有50多位这样。
对啊，当然这55位伙伴其实也会有重复的上台的次数哈。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没有去统计的那么的精确，但是 anyway 我们通过播客这个节目确实认识了一些很有趣的小伙伴们，不仅仅是我们做科技的方向，所以我们可能像开发者的小伙伴其实聊挺多，最近才跟新乐聊，跟 Harry 聊，然后更早以前还跟在日本东京的丁宇，
对，
然后来歌词经理等等这些小伙伴，是开发者的方向。但我们也会去跟一些不是开发者的小伙伴去聊，比如说开咖啡店的老黄，
对，
跟他聊了一个
做公益的
咖啡的节目啊，对，还有做公益的时光诗歌的两位，还有这个做播客的厂牌，对吧，生动活泼，
嗯，
我们每年都合作，然后那生动的小伙伴都特别 nice， 人非常好，所以所有的这些跟人之间的际遇啊，我觉得是做播客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没错，
就是有这么一个桥梁可以去连接到这些，可能如果我们只做本职工作的话，
可能圈子就会很小，
能够去接触到
对
圈子会更小，因为尤其我们在本职工作，我们是在大厂做技术类的方向，那技术类就包括设计啊，设计我一直认为设计也是这个技术类的岗位哈，就是技术类我认为就包括研发运维啊，
啊
这个设计啊，强
行给我
这些都算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就那个是狭义的 anyway、就是就如果我们一直只做技术岗位的话，其实因为岗位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一个人能解决，或者是跟身边的团队合作去解决，
嗯，
很少会去走出身边的这个小圈子，然后去接触到更大的一个圈子的人，所以我觉得做播客在这一点上真的非常非常棒。
对，确实我因为做播客这件事情啊，也结识到了非常新的后面认识的小伙伴，然后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哎，我有听过你们的节目，然后大家那个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对对，
然后同时也是因为 Justin 之前邀请很多嘉宾嘛，之前我也不认识的、然后我们通过播客哎，成功的认识了，然后后面发现哎，都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人，
没错没错啊，但是这个我他有两个主播啊，这是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邀请到自立不认识的人，然后自立会邀请到我不认识的人，然后我们突然之间好像就这个
就拓展了圈子，对
对 anyway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际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做客嘉宾的数量还包括串台对吧，然后我们盘了一下这99期里面我们一共串台串了多少次，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数字是8次
是多还是少呢你觉得
这太少了，尤其是我们去年的年度总结啊，这个独孤九剑我们才说过要多串点台
对，
结果串台次数还太少了，我觉得后面我们看情况吧，等我们可能这个时间安排对还得考虑我们的时间安排足够宽裕的情况下可以去，因为我们现在更新节奏虽然我们没有说必须是两周一更，但大体上就是两周一更，一个月两更这样，所以能够安排的也不会特别的多，我们不比是这个全职做播客的厂牌或者是全职做的小伙伴啊。anyway 后面这个有串台的机会就应该多多去尝试，
没错，
对，下来是我们从39期的时候39期开始做第一期快乐星球，当时成了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会去把一些最近发生的科技圈的，或者是后面把游戏和影视也包括了进来，就是新上映的一些文化作品我们感兴趣的拿出来，然后我们聊一聊这些新闻都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个系列已经做了19期了，然后接下来还会继续做下去，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系列的评论区啊，大家都还挺喜欢这个系列的，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最近科技圈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俩在聊的过程中，其实一方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另一方面我们碰撞出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系列得以收视长虹的一个重要的点
当然这个收视长虹四个字哈，在下是不敢不敢接的啊，但因为
开玩笑
anyway 就是快乐星球虽然在我台总的那个系列里面单看数据的话
对
它不算是最活跃的一个系列，但是依然是我们觉得能从中收获很多的一个系列，所以其实做节目嘛，你不会只看数据，如果我们只看数据那我们 就
我们就去做
那
些
能做广告做流量的就完了，
微博热搜好了对吧。
啊，是的没错，啊，所以不会只看数据。好，那这是快乐星球，接下来还会继续做啊。然后最近这两个月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已经涨了一堆的新闻还没有释放出来，这个我们等下一期那个苹果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就可以再释放一波了。所以近期大家会有听到这个节目会有一波的小更新啊，
高一波高频
更
新给，
啊，okay，
大家。嗯，
行，下一个是苹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系列。
对，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苹果的用户，然后
对苹果生态的开发者设计师，对
对，同时我们也是苹果生态的贡献者 contributor。 我们是因为喜欢苹果这个生态，喜欢苹果给我们的产品，喜欢苹果追求 premium quality 的那种精神，喜欢早期 Steve Jobs 那种个人魅力，喜欢他能够以一个不那么奢侈品的价格，但是带来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个消费级的产品给到我们。
对，
所以去聊苹果，或者是说去谈论每一年的 WWDC， 不仅仅是我们生态开发参与者的一环，而且是我们真的是热爱。
而且你说到这个热爱，
嗯，
有的时候就爱之深则之切，对吧？我们会去关注苹果它本身的一些业务线的发展，
没错，
它一些方向性的决策是成功啊还是不成功，嗯，我们都会去，
也会去吐槽，
非常的关心，对
对，也会经常吐槽，就说你这个什么沙雕玩意儿，这个什么奇葩功能，
借口怎么
这
么不合理，
直接讲。然后包括这个白头发帅哥这个 Craig 对吧，
嗯，
有没有出来弹吉他这种事情都会经常调侃。
对，
anyway 就是苹果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主题，
对，浓墨重彩的意义。
一共是做了15期苹果的节目，后面会继续做下去，然后只要苹果每年都开四个发布会，那春夏秋冬嘛我们每年保底都会有四期节目是讲苹果，
四季于你
对，嗯 ，OK， 这是苹果，然后另外一个是文化作品，文化作品就包括我们的读书节目，也包括我们讲了聊这个游戏的，
啊，或者有些游戏，
聊电影的，对，然后还有这个理财节目，之前讲理财节目其实也是读书节目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读书，
嗯，
当时文化作品我们一共聊了14期节目。
嗯，
其实早期我们聊读书还是聊挺多的，就是这次盘下来，
对，
像什么世界简史啊，那一些
未来简史
啊什么的，
然后
未来简史也聊，
对，
2077还稍微带了一下那个游戏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后来我们科技快乐星球形成系列了之后，可能经常就是一期科技快乐星球加一期世界各地，哦，我们甚至都没盘世界各地，这个
世界各地其实融到嘉宾里面去了对，很多嘉宾都是以世界各地的这个系列来呈现的，
没错，世界各地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哈。当然我们的 title 并不叫世界各地，然后我们通常是在某某地方生活与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至少十几期的节目是上了的，然后我们因此也跟这些开发者朋友们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交谈，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而且通过这十几期节目，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新的视角去了解到了这十几个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的生活工作的一个方式，
啊，
而且给很多想要去这个城市打拼或者说了解旅游也好，
嗯，
工作也好，提前能够了解到很多它不同的视角。
然后关于说你说去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有做日本的，
嗯，
有做新西兰的，美国的，然后国内的话有成都、大连、上海，还有最近的那个昆明等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城市。然后呢我也收到了一些反馈，就是有一些听友他听了我们某某地方的一个节目，
嗯，
然后他可能本来就规划我想去那个地方，然后就先听了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想去日本，然后就把我们三期日本节目都听了，比如说想回大连，然后还到集合上面去联系一红说，哎呀这个大连现在是怎么样，听了这个节目然后就对大连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啊。我觉得这个播客的长远的这个影响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
嗯，
这个东西
持续的
如果能够给听友们带来一定的帮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
对，而且我最近还认识了一个朋友，最近才发现他是在大理，嗯，他也是听了我们大理那期节目，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昆明，昆明，
哦，昆明，对，昆明说错了，
嗯，
因为我想去大理，说昆明那期节目讲的就是他身边发生事，他觉得昆明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终于有人把他讲出来了，然后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我觉得哇，很棒。
对，我们之前应该也讲过啊，就是世界各地，就是这个 在哪里生活与工作这个系列，我们一直不怎么愿意去聊这个北上广深哈。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四个城市大家都
太熟悉了，对，
没什么好聊了。对，当然我们还是做了北京的老苏，对吧？
对，
上海的 JJ 的，深圳和广州。那我和智利分别在深圳和广州，
搬掉了，搬掉了，
就家门口，确实就更没什么好聊的。
对
对对，以后我们看能不能找到比较新鲜的角度，
我来聊广。广州，你来聊深圳。
Oh my gosh， 等有这个机会先 OK。 然后其他的节目我们盘下来有14期哈，然后零零总总就99期节目奉上，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一期100期，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做101期102期，还会继续做到200期 OK。
对，我们这么99期节目，然后听众朋友们一路走来，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多少啊，如果大家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你对哪些节目印象深刻，或者你觉得哪些系列你非常的喜欢，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去做，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最近有几位听友啊，就是可能是在我们最近几个月的新节目入坑的，然后他们去翻我们的老节目，然后就翻 对,
对，
翻到了最早的节目，然后去留言，我都觉得有点汗颜，因为
厉害
就很早期的节目，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做节目的人来说，就会觉得说哎呀，几百年前的东西会有点丢人。就是说我们去做节目的时候，在几年前讲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几年前的那个水平，几年前的那个认知。
对
啊，现在回想过去总会觉得有点羞耻哈。
当过初心，
有羞耻是好事，这个话我应该讲过几次了。对，就是当你回过去看几年前，你觉得几年前的你是个傻逼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现在没那么傻逼了，这是个好事。
未来再看现在依然如此。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宇宙的数据，因为小宇宙是目前应该是
平台来看
国内的播客平台数据最开放的一个平台。
对，
喜马好像都没有它那么开放，就小宇宙可能是最开放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数据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小宇宙上面看到公开的数据啊，包括我们过了10000的这个订阅，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会上到10000多少。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宇宙的页面也能看到我们最受欢迎的单集是哪个。刚才智利问我我们最受欢迎的单集是哪期的时候，我在想好像以前是 Livid
啊、
图拉顶啊，还有那个我们做中文播客榜那期啊，我记得是这个，结果一看吓一跳，不是的，居然是小白如何理财的第一期。
说明是当前这个经济形势下来是吧，大家还是对理财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这是一个后来居上的，
确实是后来居上，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挺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呵呵，当然我们去做小白理财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诚恳的，真的是，
对，我们俩真小白，
我是把所有的书给读了一遍，然后也是躺了很多坑，交了很多学费，我们俩在股市里面都交了不少
学费，真的是
真诚的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现在能够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单集，出乎意料，但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下一个数据是我台，就小宇宙的数据啊，评论最多的是什么呢？然后智利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抽奖啊，
对
吧？
我当时肯定抽奖，大家就爱评论。
对，结果呢其实不是的，
不是，
评论量最高的是我们当时做播客中文榜，就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做那个小工具想记录我们自己的播客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我们还每天在看，对，但这个我们就不是把它作为一个 KPI 了，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趋势，或者是有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不做得不好，就是数据它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我们要去达成的目标，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当你就是努力去把你的节目质量做好，或者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内容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喜欢我们的内容，那么它的数据表现从结果上来说，它就是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在。但我们不是为了做数据而去做这个数据。Anyway, 就还会去看这个东西。然后评论量。
你说这个评论量会非常的多，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主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顺着这个工具找到了这一期节目，我们去讲这个工具的由来，对吧？然后就在评论区里面大家互相去认识新的面孔，留言新的台，这是很妙啊。
对，现在还零星的会有就新的主播过来留言。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小宇宙平台做得很好的，就是他把评论这个东西放进了播客生态之后呢，使得第一次有了一个 主播与听众一个非常自然的很好的连接的地方，
对，
就是在评论区这里，它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交了，只不过它是一种公开的、而不是私密的社交。 OK， 这个就不提了。然后评论数排第二的是科技快乐星球 ChatGPT， 这个我有点意外，我们抽奖了吗？
不要自信一点，我觉得应该是那段时间 AI 热吧，然后大家就
有可能有可能
感兴趣，
对，
话题度，
所以说这个数据有时候也不符合我们的直觉哈，就是我们自己脑袋里面也不会装有这些东西。那剩下的其实是在哪里哪里工作与生活是什么体验，这个就很符合我们直觉，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很喜欢的，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品质是很好的，收获很多。
而且这个排第三的是在合肥工作与生活，其实合肥这个城市
没错，
我个人都不是很了解，然后经过那一期节目我自己也是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个更立体的画面。
没错，毕竟这个可能跟网络知名度有关系，因为我们长期网上冲浪哈。
对，
这个你看相比于像什么杭州啊、昆明啊、大理啊，对吧，这样的其实网络上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城市，合肥应该算是互联网上面讨论度没那么高的一个城市。对对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挺好的。然后是一些我们做播客中文榜的一些数据哈。
对，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提到说，哎，我们当时大概的排名是在400左右，然后大家听到这里赶紧去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提升一下排名。那结果呢，我们提升了没有呢？公开一下啊，因为这个大家去我们 xyzrank.com 上面也能看得到，我们现在的排位是在525。
哎，怎么不增反降
了、
啊、竞争太激烈了。
对，我们的竞争确实很激烈，并且其实随着我们时间的增长，其实会有一些新的节目跑出来。
嗯，
以及其实我们也说了，我们收录的数据并不是全量的哈，只有小宇宙它才有它自己的全量、然后整个播客生态的话还会有很多并不在小宇宙这个生态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数据也就是冰山一角啊，哪怕是525，或者说甚至你排到前十，排到前十你也只能说你可能是个知名的节目，但你不能说你是全中国中文博客里面排前十，那这个确实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数据就到这里。 anyway， 就是这99期做下来，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还挺好的，然后确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哈，不仅仅是来自于刚才提到的嘉宾，然后不同的城市，然后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以及听友们的评论。 OK， 下一个话题是我们做到第99期，那我们第一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
刚才看了一下，是2018年的9月15号，然后这个风言风语这个台名就正式的落下来了，当时还是你一个人在做的状态。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不记得有没有在之前的节目讲过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播客节目。其实第一期的话当时其实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准备的，就是我跟一个同事，然后我们都听播客，然后就想说哎，要不直接录一个，因为前一天刚好是那个苹果的那个发布会、然后我们就直接就着发布会这个事情拿 iPhone 录了一期，然后就播出去了。播出去了之后呢，我就想那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开了个头，我们就应该继续往下滚。等到后来跟自立聊，基本上我们聊是可以无剪辑播出，
对对对
都没问题。而且前期我剪辑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剪，更早以前可能就我一个人剪，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是贼好剪的，所以我觉得挺省力的，那我就多找他聊几期，结果聊着聊着哎，那要不就直接一起合作算了，
一拍即合。
其实对，风投圈其实也是这样的。你知道风投圈一开始是 Real 他自己一个人做，然后找各种嘉宾，然后黄海也是合作多了之后，哎，有一天啊，那我们就 Real 黄海两个人一起做，然后他们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对，因为有一种默契，
大家模式都差不多。对，所以认真起来好好的去跟这个播客是到了第19期疫情之下谈谈远程办公，那个时候是2020年初啊，当时疫情刚刚起，然后大家刚开始居家办公，然后也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买菜什么的京东小哥还在到处跑，但是就觉得这种体验很末日、然后还有死亡搁浅
死亡搁浅。 对，
对，疫情之下谈谈远程办公这一期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朋友来谈一下这个疫情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公司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包括人在美国的 Louis、然后当时 Crew 应该是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又回到了国内，包括在杭州的六一，然后也包括当时人在昆明的嘉乐，就非常多的这些小伙伴们都贡献了他们的视角，非常棒。 在智利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之前啊，我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一个人确实还挺难的，但是两个人这个时候就有了监督，我们慢慢的就真的能够把
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两周一期的去给它做出来。 对，所以在聊到第一期节目到底什么时候发布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这个 show notes 的时候，我说我们是不是要聊一下争点第一期
对，
然后争点第一期到底是什么。我台其实并不是2018年第一期发的，我台的第一期实际上是在2015年的12月19号。
为什么会是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听播客也很多年，然后我经常听2015年当时 IT 公论可能还没停更，就是 Real 和李如一他们在录的那个节目，然后内核恐慌应该也还在录，当时我跟我的一个同事啊也经常听播客嘛，然后我们就说诶，那他们能聊我们也能聊啊，对吧。我的同事甚至拍胸脯说我们聊得比他都要好，然后就直接就找了个地方就录了，于是就开始做了当时的一个播客节目，只跟了三期我记得
啊，
到后来是跟不下去了。跟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不是说我录不了节目或怎样，我记得当时还储备了两期我没有去剪，原因其实是那个时候我过于追求完美，
所以剪不出来。
对，我是觉得质量做得不够好我就不应该放出来，但实际上做到现在这个就真的没什么所谓的，就这种所谓的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或达到什么完美，自己认为一定是好的再放出来。但不是说我们对质量不去把控，而是说这种心理包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反过来它会阻碍你去真的做一些事情，真的把一些事情产出出来发出去让别人接触到，对吧？
对，
好与不好你得发出去了由接收的人来评判，而不是你自己就直接把它掐灭了，你掐灭了以后就真的不会有了。所以反正回想起来还是挺幸运的，十几期了之后找到了智利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节目。
缘分缘分。
反正做到第100期了，我们中间也讨论过这个名字要不要改哈，但后来都懒得改了。当时我起这个名字是偷懒，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播客起名其实挺痛苦的。
四个字反正。
对，当时我的博客叫这个名字，那我就想哎算了我就不起名了，直接把这名字一糊上了再说，对吧？
对，
先发了再说，那没想到就发到了100期，挺好的。然后这100期中间还收获了智利哈这个co-host。所以如果说听友们有想要做播客的，你就跟我当年一样糊一个名字，对吧？糊一期啊，
先把第零期发了再说。
对，那糊完了之后是吧，这后面的事情谁晓得呢，对吧？然后就开始经历象征他们说的这个50期瓶颈啊，到了瓶颈再说嘛。
对。
对吧 ?OK。那这个是我们过去这100期以及第一期。
数据项。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这100期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听众朋友们了解我们哈，大部分时候就是通过我们对外发出去的这些节目。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不会对外发布的，就不会在节目里面讲的。那节目最终成型的那部分是我们做播客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可能是最后产出的那个部分，能够被大家看到听到的部分。但其实我们中间要做好多好多苦力活。
对，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讲过我们的年度开支，那个服务器剪辑费等等这些，对吧？
对，
没错，这些每年都要的。然后现在最近双十一了哈，我们又囤了一些流量包。
每年都要买。
没错，然后我之前也讲过，就有朋友说啊，那你们做得很成功啊，你们是收入挺好的吧？事实上确实也有人。
对了，如果大家对我们做这个播客然后的一些开支和一些消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第56期节目啊，当时我们在那个节点上年终总结的时候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对啊，有兴趣的可以听一下。所以我就说嘛啊，这些上次应该也讲过，就是朋友就说那你做得很成功啊，那是不是你收入也挺好的啊？这个实话实说啊，就是我们暂时是
没有收入好吗？我们现在收入为零。
对，没错，当然有过广告主想要找我们去谈合作，但是最后我们其实评估过这个做播客的话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谈这个合作，然后最后没有说达到大家一致的一个结果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去做这些相关的合作。但我觉得也不着急，因为我们暂时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有这个营收的压力。
对啊，我们又不是全职在做播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想要找到这种 比较契合的广告主啊，金主爸爸，我们当然不是会不反对这件事情，对，也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肯定的，相关的这个广告主非常欢迎来联系我。
对对对，
对，以及其实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接广告的节目有可能，比如说有一种形式是做定制节目嘛，
对，
那定制节目你可能就得去为了广告主的恰饭的那个内容去思考。考虑一个定制内容，但如果说在完全没有任何广告的情况下，那我们其实所做的每一期节目我们也不带货，对吧？
对，更纯粹一些，
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掌握。 对，
对，
当然有恰饭当然是好的，恰饭意味着我们可以更持久，对吧？这个不止200期了，可能300期500期都可以。
对
好吧， OK， 然后我们中间一开始是自己剪的，后来尝试了这个剪辑外包的事情，也是由自立发起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以及我们会做事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我们愿意去尝试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不管是我们做节目也好，还是说我们合作的所有的项目也好，就是我们的均衡往往不是说拉扯成了一个
大家都一样、
中等的中庸的产品，而是变换出了一个没想到的 surprise，对吧？就是会变换出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一个场面。
对，说到这个剪辑外包这件事情啊，尝试之初肯定是为了解决我们两个时间不够，然后这个发节目从录完到发布中间其实有非常长的等待时间。那尝试过这个剪辑外包之后呢，我们发现，哎，专业的剪辑后期的这些同学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非常得心应手，产出也非常快，甚至一天剪完第二天我们就发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准备下一期节目，就会产出更多的内容，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加持。
对，而且我们其实早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剪辑到底要不要外包、我之前跟 Real 也聊过这个话题，然后 Real 觉得说如果剪辑的过程完全没有自己的参与的话，感觉好像不像是可控的一个产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作品。早期我也是持这样一种态度比较多，然后还是自立打破了这个循环，然后先去尝试，然后我最后觉得也是可接受的，虽然说我没有控制到每一秒钟每一个细节，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好的，总体来说我们能够更稳定的去产出我们的节目，那也许这个结果是我们更想要的，那中间如果说失去了一点点对于每个细节的把控，那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做。对，但是当然呢、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一些优化迭代的过程，有的时候因为毕竟剪节目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后期静静啊，我们有个固定的后期，我和智利聊节目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在现场的，
对
吧？对，所以这势必有一个信息差，这个信息差是无论如何无法弥补的，你只能是靠后期我听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去猜哪些剪哪些不剪。
对，
但这个信息差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优化迭代的一个过程，一个磨合的过程。
当然我也会把一些重要的节点去记录下来，然后传给静静，然后静静剪的时候可以着重注意一些地方、然后包括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审吧，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这个我们能遇到静静也是挺幸运的啊，非常感谢静静啊，每期对我们这个大力的支持，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么幸运，很快的就找到对吧？契合的这个合作的剪辑同学。
对，
那这个是剪辑，然后我们还做过一个微信红包封面，
哇，
那个事情也
好火啊！微信红包封面，我当时在家里手动啊，快到除夕的前几天。天天发红包，邮件都要发炸了。
发红包封面，
红包封面，
手动发红包封面，对对对，我们做了两个红包封面，对吧？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公众号，有一个视频号，然后各自都获得了红包封面的激励。对，
说到红包封面，它应该算是一种虚拟的这种周边，对吧？电子的这种周边。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要开始去准备弄实体周边了啊！最近我们在打样、
这个 flag，
在摸它的那个质感。Justin 可能还没有收到我寄过去的一个样品。
对，等我看到了再说。对，当然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底立的一个 flag， 在今年年底终于起了个头，
又是期货。
至于这个期货到底多久能兑现，这个还不知道，只能说已经这个新建文件夹了。还有另一个，
还有线下活动。
对，去年我们还立了另一个 flag， 说要办线下活动啊。这个线下活动目前这个新建文件夹还没建起来啊，这个只能说，
这个我感觉可能要到明年了，今年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也不一定呢，是吧？这个距离今年结束还有两个月呢，我们是吧？这个不好说，不要把话说死。
争取争取。
是的，我们尽量的尽量的去努力一下。OK，然后这个是 Part Two。毕竟已经99期了，所以在这99期里面我们认识了很多人，也遇到了很多事情，然后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我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对吧？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不管是智利还是我啊，都在线下遇到了听友，这个事情也是蛮奇妙的，对吧？你刚才说你是在哪个地方遇到的听友来着？
在景德镇，然后我这次十一不是去景德镇旅游嘛，然后就在推上发了这个行程，然后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哎，刚好他到时候也是在景德镇那附近，他是去周边另一个地方参加草莓音乐节，帮草莓音乐节做那个，他那叫什么来着？志愿者
活动，
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就说，哎，我是你们的听众，我想要见一见，然后说，哎，可以啊，你来我酒店吧，然后我们就在酒店大堂里面去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是一位刚毕业的应届生，而且也是做前端的，我们这个台的前端浓度真的是非常的浓。对，然后
那确实，
然后就聊了很多，聊了很多我们节目相关的事情，我也跟他聊了很多他所在感兴趣的这个音乐节相关的事情，然后听到了很多音乐节别的角度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新奇，很有意思。然后到第二天他在音乐节现场去看到了那个瓦伊纳那个乐队的彩排视频，还发给了我，然后就这样认识了。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通过播客这个事情，我们跟其他的可能以前都从来没认识过的人有了一个新的连接，然后看到了别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
而且就是我跟听众，我们有一种自来熟的那种状态，然后他一上来就说，他说，啊，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然后说，你确定你说的不是 Justin 吗？因为我一直觉得 Justin 的声音比我声音要好听一些，居然有人是我的身份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别别别，
我当时还反复确认 你听到的不是 Justin 的声音吗？
拉衣
彩衣不好，是我吗？他说，是我。
咱俩都是天籁之音，好吧，我这就不要脸了。OK， 对，所以其实最近见到听友见了蛮多的，就是包括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去参加苹果的一个活动，我和智利都去了，然后在线下也见到了一些听友，然后就说啊，这个我听你们的节目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最近一次的话是国庆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东京，呵呵，然后就是跟也不确定要不要实名，所以我就直接说是跟朋友去东京，然后在那边，然后我们约了一些在东京的朋友，然后呢其中一个朋友就说，哎呀，我之前是有听你们的节目的，然后在来东京之前他其实是在美国那边工作
啊，
然后他准备要到东京来，他就把我们之前东京的几期节目全部听了就是听了之后才来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对吧，好几年以前的发出去的节目了，能够给大家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话，那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我们当时是最终在东京我们是有十几个人，将近十五个人吧，13、14个人的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包了一条船从羽田川一路顺游直下去到台场。
我有在 Twitter 上看到你们夜游的那个场景。
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就是首先我们从国内去东京，我每年都去日本，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在日本坐船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特别的体验。
没错，然后当时在现场的除了我们四个从国内去的，其实剩下的都是在东京已经待了蛮久一段时间了，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说一次都没体验过这个游船，所以其实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这个现场在东京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次新的体验。而我能够去获得这种新的体验有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播客，对吧？因为播客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个连结，有了这个连结我们才有了东京这一次夜游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真不错。
然后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和智利的身份其实我们并不是 全职做播客主播，对吧？
对，
我们有我们日常要上班的身份，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日常工作的圈子里的朋友，我们会有播客的这个圈子里面认识到的人，也会有我们去做比如说独立开发者相关的时候也会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我最近慢慢发现，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圈子它看起来互相是独立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圈子它可以被 bridge 到一起，然后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我上个月去了一趟上海，然后我在上海还去参观了小宇宙的办公室。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能够看到几乎是 pure 全职做播客的人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是什么状态呢？
跟我们还挺不一样的。我去那天小宇宙办公室跟极客是一起的，然后他那个办公室是挺有意思的，中间是一个会议室，然后围绕一圈是工位，然后瓦总就坐在淹没在一群普通员工中间然后我过去的时候那个Kiss 正好在开会，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玻璃房里面开会，然后我就由那个宇航带我去绕了一圈参观了一下，还摸了一下那个特别胖的那只猫，很有意思，
吉祥物。
然后小宇宙有一个录音室，录音室外面是有一个照片墙，我还拍了我的照片，然后贴在了那个照片墙。当时自立不在哈，那这个下次去的话，我们可以去那边，然后两个人一起合照，再贴一张照片上去。对。然后那天见了 Kiss， 然后聊完之后呢，刚好那天晚上他们有活动，是那个《汗水逆行》的那个电影的首映，然后会有一个播客去讨论线下见面的这个活动，然后就看到一群。我脑子里觉得应该是可能是全职做播客的一群人，然后大家的那个状态会讲出来的话说讨论的东西其实跟我们这个更偏开发者圈或更偏科技圈的人会去关注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也在这个小宇宙的办公室里面见到了一些做其他方向的这个小伙伴，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不同的圈子你通过一个点两个点连接，然后你就发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些些的不同。
我记得你还说你在小宇宙的那个录音室里面录了一段节目solo 的，然后这个是不是可以放给我们的听众去听
我发给你了，但你可能没听你这个人。
我不记得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听众福利或者彩蛋呢？
你这么一提也不是不可以。是这样的，小宇宙有一个录音室，然后那个谁都可以去申请预约某个时段你想去录音你就去了所以非常鼓励在上海的小伙伴们，如果你想要做播客，然后想体验一下专业的设备的话，可以去预约小宇宙这个录音室。然后当天我去的时候正好没人预约呢，我就进去了，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干嘛，那要不那个宇航就说，那你要不来都来了，要不直接录一期呗。然后我就直接坐在那里一个人单口讲了30分钟然后我上一次做单口应该还是在好几年前，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还是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后面可以。
那必须的。
在这
期待一个彩蛋
这个再说。OK。
确实会让我们遇到非常多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圈子，很有趣。
没错，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早前做播客的一个私心吧。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很厉害，或者某个方面他有一些建树，然后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很好，我们想接近他，那你突然跑过去跟他说你好强我是你粉丝，那也不是不可以吧，但是你可能就是个粉丝的身份了，对吧？你就粉丝的身份认识了。但是假设我们是有一个播客节目在，那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能不能来我们节目我们聊
一下。
而且播客的这个 context 就是能够让我们针对某一个话题，或者说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么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我们是深入的去进入到一个状态去聊，而且往往我们去聊的时候会比较严肃，相对来说可以做一个稍微深入一点的讨论，而不是像平时你喝杯咖啡然后在路上遇到，你不会说我们今天来聊人生聊理想，我们今天来聊对吧这个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不会来聊这个什么科技圈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对吧？我们不会聊这些。
对对对，
我们可能聊的更多是 coffee talk smart talk anyway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么多期以来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通过播客这个节目帮我们连接到了很多 我们可能以前比较难或比较少有机会去连接到的人。
对。
然后确实也实实在在的帮我们拓宽了我们的认知。我有非常多的这些想法与认知都是因为接触到了不同的朋友们，然后他们的视角跟我不能说截然相反只能说完全不搭干，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世界原来是可以这么多元的，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好。
对。
OK, 下一个部分是印象深刻的听友或评论或者某一期节目。听友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像一红其实是其中一个印象深刻的听友啊，因为早期其实一红听我们的节目，到后来一红上我们节目，然后我们还一直有联系。一红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他也做很多不同的项目，他的那个 Kindle Download Helper 我之前也一直用哈，直到这个 Kindle 退出中国后面anyway, 一红是一个蛮会去鼓捣的一个人，我觉得也是挺棒的。以及包括非常非常多我们每一次发节目他就会来评论支持我们的，像 Captain 喵。
对。
你还记得这个，
我记得，
这个 ID 吧，很熟。
每次抽奖的时候经常能抽到他。
都会看到，诶，看到 Captain 喵来，然后还有 J-Face, 还有那个 Maples7, 还有脆筒冰淇淋 ,Roger 哥哥。
脆筒冰淇淋。
有熊出没。
对。
对吧，还有最近几期节目开始出现经常评论我们的善人云哥等等等。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听友，很多大家的 ID 其实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这里就讲不全所有的听众朋友，没听到的其实也是啊，
对，肯定的，
对吧，
就隔空比心啊，你这样。其实这些我觉得这些听友真的特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有吸引力，我都想知道他在背后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当我之前见过好几个听友我们线下聊了之后，
没错，
我就愈发的想要去了解更多听友和他们背后的一些他们从事什么呀，然后他们的一些特长啊，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建树啊，然后我就可以扩展到很多我不知道的那种领域啊，然后大家去交谈。
没错，没错，
非常有意思。
对，所以线下活动这个 flag 立是立了哈，然后新建文件夹希望尽快的新建起来。线下见到大家和我们在网上聊天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
对。
然后这个最近大家流行什么 i 人 e 人哈，这些东西其实也不用太去在意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活动 i 人也能来 e 人也能来，这个尽量做成 i 人友好像。
会的会的。
OK, 然后评论。刚才也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些经常来评论的小伙伴们，哪怕你只评论一个一，评论一个来了，这些我们都其实挺开心的啊，就是大家能出现一下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99期下来关于评论这件事情我永远能记得，就是第一次抽奖那一次。
完全没人吧第一次，对吧，
因为当时我们在小宇宙办第一次抽奖活动，然后有非常多的听友并不在小宇宙平台，大家可能在 Podcast,
对,
对，或者在 Caster 上面之类的地方听。然后我们37那当时是37啊，我们第一次抽奖说留言就可以获得什么什么，结果没人来留言。就很荒凉你知道吧，门可罗雀的感觉。然后31期我们就提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哎呀都没有人来领奖、啊、
有点
sad，对吧，抽奖都不要了，对，结果就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就过来留言了，就说哎呀我是在 Podcast 上面听的，或者是我是在 Caster 上面听的，那些平台他不能留言，只有小宇宙可以留言，所以他们特地过来小宇宙来留言，所以我至今都会去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有非常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默默的在背后去支持，
对，
他只是收听的平台他无法去发出一个我们能看得到的互动而已，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评论其实也是听友的冰山一角。
对，当然还有一些就可能会更直接的推到我的脸上，因为我在维护那个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对，然后我们拉群的那个小助理，然后经常有一些听友就会加这个小助理，然后来表达对这个节目的喜爱、嗯，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暖暖的，然后经常也会转发给 Justin 去看。
对，这些我们都会互相分享的，就挺好的。大家的支持真的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对，因为我们没有营收，好吗？
对。OK, 然后还有一个评论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那次我们约了 Harry 来聊独立开发，然后 Harry 不是他香港人，然后Anyway, 就是那一期聊他怎么独立开发，怎么生小孩，然后这个小孩怎么带到全世界去数字游民的那个事情。
对。
然后呢很有意思，这个听友他的妈妈安利他去听这期节目。 是他的妈妈是播客的重度用户吧，经常听了播客之后就安利给他，然后他说好的之后呢不行还要抽查到底听了没要记笔记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他的妈妈安利给他的。那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地方。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事情一开始还不是听友告诉我的，而是这位听友呢他刚好就入职了六一的公司。然后他这个事情是六一告诉我的，说啊我们新招了一个小伙伴，然后他是你的听友，然后我去看，哎真的这么有意思这么有缘分，这个世界就整个 connect 到了一起，然后最后这位听友也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去评论了，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圈子这么小啊，大家都能够被 connect 到一起。然后还有一个方面的评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也非常需要大家多多提出来的。这个评论呢它表面看上去它是消极的，它是对我们的批评，但是我们很需要这种批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不批评那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进它。比如说就有小伙伴会说啊，能不能不要那么多离谱，不要那么多我靠等等之类的。
哎，对啊，你好像很久没有说离谱了。
没错，还有牛逼厉害了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子的，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对外看不到的，这个习惯出现在我身上比较多啊，因为我们现在录制的时候很经常是线上录制，就开一个腾讯会议大家在视频里面去录制。那对于嘉宾来说呢，通常情况下嘉宾是不太去习惯就经常这么的去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别人去聊天的，所以他需要很多这种衔接和这种实时的反馈。
对，
因为当我们人在线下的时候我可以完全不发出任何声音，我跟他点头，我跟他一个眼神，我看着他或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话对方就已经能明白我正在听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对，但因为是远程并且我们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所有这些信息在线上都被抹除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希望更多的去主导这个线的一个人，这个不是我故意的，这个就是自动的，那我会更多的去通过声音去给反馈。对，我会说啊是这样的啊等等之类的。那当我自己剪辑的时候呢我是大刀阔斧的，十个里面我可能只会留一个或十个全剪了，但是当静静帮我去剪的时候呢他未必会理解这个是故意扩大这么多数量的 feedback，
对，
他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是需要保留的，所以他就保留了，结果就会出现能不能少说点我靠啊，能不能少说点啊厉害啦这种东西的情况出现，这个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后面这个迭代更新对吧，就会对慢慢的会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去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说可能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观感来说影响那么大，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改进。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任何的这种批评类的建议，多提多多益善。OK， 最后来一个灵魂一问哈，这个三问变成了一问。
那我来问呗，这个。
原因是在准备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发现我问不出来三个问题。其实我的想法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年度回顾节目里面，还有独孤九剑，其实都已经聊了挺多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之前聊过了，就没必要重复了。没错，那这个灵魂一问是什么问呢？
这个灵魂一问比较的消沉。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就是播客节目。
最近录音这两天啊，有台是宣布了最近会暂停哈。
对对对，
人家说暂停，然后也有一些台它不一定会出来说我们暂停了，但是它可能就慢慢这个更新频率下去了之后它就直接就不更了。比如说另一个有台年更年更播客。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不管是哪一个产品，只是说这个生命周期长生命周期短而已。我其实反而是在想我们更可能像那个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啊，它这个名字挺绕的，
很绕很绕
啊，在 ATP 简称。这个播客已经做了好几百期了，有没有上千期啊？应该也没有。它就是一个科技向的播客，然后经常聊苹果，是一个英国和美国的搭档，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叫做 accidental 呢？是因为他们早前录过另外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录到一半，他们好像是开车的路上的时候说啊，要不我们搞个新的播客吧，然后就做了现在这个科技类的播客。他们播客做了好多年，
一拍即合。
所以我觉得像 ATP 一样我们也可以做了很久。他们的年纪应该是我们的两倍了，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他们年纪挺大的两个人，所以你要说 我们能不能一直做下去，做个20年30年，这个完全有可能啊， totally 有可能，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别人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对吧？再加上那个 Amazon Traveler， 他一个人啊，一个人他都做了几百期上千期了。 Amazon Traveler 也是我之前经常听的，就是一个业余的旅行爱好者的主播做的一个播客，他一个人都能做几百期，做了那么多年。我在1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听播客，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中文播客，那个时候只有英文播客比较多，所以我当时听的那几档我常听的英文播客到现在都还在，对吧？那有什么理由说人家能做10年我们做不了10年，而且人家做了不止10年。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很有自信的，我觉得按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继续往下做也问题不大，尤其我们的更新频率其实并不高，就2周1期，对吧？对于我们现状来说，即便我们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匀出来啊，一个晚上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还能录下去。这个事情既然能做下去，那它就能做下去。而且我们在我们开始合作的那个 Be a Tough Guy 开始那一期啊，其实为什么我要说 Be a Tough Guy？因为那个时候我比现在忙多了，我靠，我那个时候哎就都哎就那个事情就不说了，但是。就贼忙，那忙
那也都过来了，
没错，忙意味着你这个时间分配更难，对吧？难度更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也还是在贼忙的情况下匀出了一部分时间去把这个做下去，所以我觉得技术角度问题不大。唯一的其他的问题可能导致做不下去的问题，在我看啊，就是那有好些节目慢慢后面都不跟了，它往往就几个原因啊，有些是比如说主播他们有了不同的人生方向，比如说主播出国了，对吧？一个主播出国了在欧洲，另一个主播在国内，那时差有点大，对吧？然后大家以前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后来不在同一个地点了，然后有些人是本来在同一个行业的，现在不在同一个行业了，大家的人生轨迹是会分叉的。而我觉得呢，人生轨迹会分叉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
对吧？不同的人他的人生轨迹确实就是不一样，对吧？你哪怕是你跟你的人生伴侣，你们的人生轨迹也不会完全重叠，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常态，
没错。所以我和智利的人生轨迹当然也不会说未来我们20年30年一直重叠，对吧？现在我在广州，你在深圳，那未来
怎么重叠啊？我们都好久没有录线下节目了都
啊，对，那线下重叠的事情，那我们都在科技互联网这个行业嘛，我们还是从业者嘛。那如果哪天我们不是互联网行业从业者了，我们是不是差距就更大了，对吧？等等之类的都有可能。但我觉得可能影响到两位主播或多位主播共同去做一件事情，最终还是因为原始的那个让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可能慢慢的消解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就他们就不再在一起去合作这个项目了，然后这个合作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再持续了。而很多很多的播客它是只要不具备这个合作的力量了，那这个播客它就会慢慢的消解掉，对吧？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单口，然后后来我们合作到了一起之后，我们的力量其实更大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更规律的去更新我们的节目，我们有更多互相不一样的想法碰撞出来，不一样的主题去产生出来，对吧？那一个人的话他慢慢做着做着他就会有一种，对吧，逐渐像枯竭一样的感觉啊，但不是说所有一个都是这样，但是就是他会有这种一种情况出现。对 ，OK， 那前面绕了一大堆哈，我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下去了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铺垫哈，就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会一直做下去的，那个问题不大。对 ，OK， 所以那这个灵魂疑问就变成了，这是个假设，假设就是做不下去了怎么办？那么看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做不下去。我觉得首先我会继续做播客啊，这个应该是肯定的，对。那这个是我的个人选择，那我不知道智利的个人选择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智利也会继续做博客，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直接合作就完了，或者我们再产生各自一个新节目，对吧？风言风语我们一起做，我们再出一个新节目 A， 新节目 B 啊，那这个就一直持续做下去。那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前提应该是我们都不想去做博客了，只有这种前提才有可能使得这个节目就不再做下去了。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这个节目应该至少有一个人会做下去、嗯、对吧？那如果我不想做了你想做那你就接着做，你不想做了我想做那我就接着做，那这个节目还是会一直在的。
拉个 AI 过来一起做
那可能是你的角度，我绝对不会去拉 AI 来，
我的克隆版
我绝对不会拉 AI 来。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是一个那个 AI 学习过的，
那显然也没有意义啊，这个
然后幕后还是我自己
啊，没有，那这个也没有意义，因为 AI 它只能根据你的过去去制造一个过去的缩影，它无法针对一个新的轨迹去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它始终不是一个能够持续往前滚的一个状态。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越聊越觉得其实应该不会做不下去，等到真的做不下去了之后再说吧。啊，当。
对啊、就是我们聊遍了所有的场景、嗯、然后逐一排除，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我们不会做不下去、
嗯啊、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更新频率不高压力不大
对，你这个就说到了我想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它很有兴趣、那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个兴趣变成一份职业、我不会去往全职做播客这件事情上去靠，因为不止一个、朋友啊，还身边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有问过我，哎，你们播客现在粉丝应该很多了吧，是不是可以盈利了呀，靠这个来成为一门生计，你看某某某播客他们就全职在做嘛，然后我说我暂时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考虑，因为一旦我把它跟我的生计去强关联去绑定，那就有可能在未来啊、我的生计上对它有更高的诉求、进而发展到有一天我就觉得就做不下去了，然后纯靠它的这个营收是没有办法支撑我的需求的，那它的味道就会有一点变。对，所以我做播客的时候最开始的那个初衷啊，就是我想去满足我的那个好奇心、不管是对人的好奇，对事物的好奇、还是对不同圈子的好奇，只要这个好奇心一直在，那我就会想要去做这个节目、也就不存在我们会做不下去这件事情了、除非这个好奇心本身不在了、但是你去想科技圈的这些事情、比其他圈更新迭代都还要快吧我们科技快乐星球就是这么诞生
的，
还有包括很多我们人文类的节目，很多影视作品片的，
对的，
都是不停的有新的更新的，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去供我们一直去做新的东西、所以只有可能出现我们力不从心了呀、可能是这种物理上的这种限制、可能才做不下去。所以刚我提到说、可能是使用一些技术，比如说 AI 呀、从工具的角度去对抗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要付出的一些成本吧、和代价。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不自己剪辑了、我们外包了剪辑也是为了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啊、去做好节目本身。对、是这样，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
OK， 你刚才讲这个我想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播客作为一个收入来源的职业，也就是全职做播客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两回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播客，我们并非是出于想要把它转换成收入，或者说出于想要未来做个公司把它盈利的这个目的去做这档节目的，所以它我们也不会这么去做，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关于是不是可以把播客作为一项事业全职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分开的两码事。因为有相当多的厂牌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并且他们做的还挺好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前阵子跟智利聊过一个事情，就是说要不要做周更。因为从数据来看，你只要做了周更，你的数据就贼好，对吧？那什么样的人愿意去做严格的周更甚至日更呢？你会发现是
对数据有诉求或者有追求的人。
对，而且这些人往往大概率体现为你是以一家公司的方式，或者是以一个全职，或者是这个东西对于你的收入来源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情况下，你更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数据，我们刚才说数据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是一个结果，但是对于你要去做营收、做报表等等之类的这些，那数据对于你来说可能是真的你要去追求的一部分了，对吧？它不再是一个结果了，它是真的要去追求的了。那所以就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卷周更和卷日更。这个，因为你真的只要你一卷，数据就会上去，这个就摆在那里了，就途径就在那里。但我们现在还不至于说要去卷周更哈，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想做，我们热爱做，所以我们就去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事业的部分。第二个就是你还提到说外界的一些变化，但是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当然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一个时代和一个世界，然后科技依然在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点是比外界的这些变化更靠谱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内心的好奇，其实哪怕像这个股市一直在跌，对吧？科技、互联网去年一片惨淡，或者今年一直在裁员，这么利空的情况一直在，我们内心的好奇却一直没有变，对吧？对，
没有变。
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的好奇是针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们是希望去认知到更多的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或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东西，对吧？这个部分只要不变，那你这个世界再怎么变，我们依然会去继续寻找未知，对吧？
对，而且好奇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吸收的部分，也就是输入。在输出的这部分，它对应的就是创造。我们两个一开始能够一拍即合，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必须要一直的去创造，不管是创造一篇文章、一篇读书笔记，
没错，
还是一个 app， 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没错。
对，所以我们会一直的去创造新的节目。
对，创造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就是这个自立做了很多 app， 然后他，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他不是，就是可能最近大家能看到那个 MenuBar S、 Chat S 还有那个锁屏启动这几个 app， 但是他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他是一直在不断的，对，他一直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的话，虽然现在个人 app 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我经常写东西，对吧？然后我也鼓捣各种各样的工具什么之类的，对。这个不是说追求这个东西，而是好像莫名其妙的天然的，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你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不是给自己搞一些 OKR 嘛，就个人 OKR 啊，那个跟公司 OKR 啊没关系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去修改我的 object， 换一句话，是我最近希望 focus on 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
正好也契合我们这次要聊的这个主题，有一点像我们当年聊那个 Be a Tough Guy， 对吧？
对，
我们聊完 Be a Tough Guy 之后，
变得更坚强。
对，那个事情确实对我也有一些影响，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遇到的问题，它超出了我当时能够解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必须成为一个 tough guy， 我才能够去首先扛下这波压力，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去试着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对吧？那对抗的过程，那就意味着你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是你在意的，就是比如说啊，你不想要一个东西，所以你要去对抗这个东西对你的侵蚀，你想要一个东西，所以你就要去努力获得某个东西。那其实这种东西呢，它里面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你放不下的执念，而这种执念最终会构成一堵堵的围墙。它一开始是一小片砖，但是慢慢多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堵堵的墙，然后你最后只给自己开一小扇窗，你觉得这个窗就是你的世界。事实上如果你不把墙全拆掉，你看不到真正的世界。所以后来我们提了一句话叫做没有什么放不下，对吧？
对，
这句话说出来其实要达成就更难了，然后就反正就也苦恼了很长时间嘛，然后就
我后来是有慢慢的在做这件事情，
确实慢慢的再去做了。然后最近给你分享一句话，
新的 OKR 又要来了。
这句话其实我写了好几个月了啊，就是啊、而且我最近不是特别忙嘛，但是忙的过程我希望、忙它其实是我对时间的安排的困难程度提升了，
嗯，
对吧，我能够用在每个事情的时间，拢共就24小时嘛，我就分几个时间给到我这几个最重要的东西，最后是一个优先级排序。我前阵子不是还发了一些照片说啊，我去玩那个复古游戏机嘛。
啊，对，很有趣、
啊。我确实很想要去再通关一次这些复古游戏，但是当我开始玩那个塞尔达的时空之章，玩到其中的一个关卡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我必须修改我的优先级去做我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事情。那么指导我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那句话是创造我所热爱的生活。
创造我所热爱的生活。
对。
不错。
OK, 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之前看了欧文亚龙的一本书，他是讲死亡焦虑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被生下来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但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包括我们刚才灵魂疑问我们在聊的是播客的死去，对吧？
对，
风言风语这个节目的死去，我们知道有一天它会死去，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之间、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死去，对吧？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俩七老八十了，对吧，变成了一个非常老爷爷，然后我们俩其中一个人逝世了啊，然后这个节目没了啊，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死去，对。
对。
但是因为这个必然的结果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死亡焦虑。这种死亡焦虑它未必会在意识的层面直接呈现出来说，哎呀我好担心啊，明天要死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会有一种深层的焦虑，它会让你觉得说每过一天你就距离死的一天更接近了。
时不我待。
你会失去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你打个篮球，对吧，脚崴了第二天可能就好了接着上场，但这有点夸张哈，过几天就好了。但你现在会发现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你的身体状态很难回到巅峰的那个情况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在公司工作的很多人他会觉得啊，我是这里注意这个用词是觉得，他自己觉得他的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变少了。
中年危机
实际上不是，但是他觉得他的可能性变少了，所以这种东西就会慢慢的挤压到他的意识的层面，会以一种焦虑的情绪表现出来。情绪是我们身体告诉我们啊，这里有一些什么什么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坏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会说消极情绪就不好，积极情绪就是好的，这个是错的啊。所有的情绪它不分好坏，它都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共生的关系。
对，所以我读了欧文亚龙那本面对死亡焦虑的那本书之后呢，其实我从中获得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反正早晚有一天我都会死去，但是我希望在我活着的这些年里面，对吧，努力的去创造我所热爱的生活。
哇，真不错，此处必须有掌声。
啊，对对对，我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对，其实当下是更重要的。我之前有很多很多焦虑，包括现在大家最普遍的30岁、35岁，各种的这种年龄坎上的这种焦虑啊，都会有。然后还有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多，我之前也有跟 Justin 分享过，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环境，对吧？又是在深圳这样的一个
搞钱的世界，
一个打工人的城市。对，搞钱的城市，所以非常非常多的焦虑。但是其实最后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嗯，
我现在每一天我在做一些我喜欢的创作的东西啊，就是刚才结合你创造这件事情，我都很开心，很快乐。我在推特上经常会发一些我发现的有意思的事情，我做出来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的每一天会让我非常的快乐。那比起说我万一到40岁的时候失业了怎么办，45岁的时候还没退休怎么办，就有非常多非常多怎么办。最近去看乐队的夏天里面瓦依娜那首大热的歌叫大梦啊，就是讲每个人生阶段你都会有非常多焦虑的事情，但是到下一个人生阶段你去回头看啥都不是，
对，
你当下根本放不下，然后到这个阶段你遇到的事情遇到的人遇到的挫折会更多更大，
没错，
那都不算什么。到最后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回头一看，你就会觉得哎， 那些都不是什么事儿，过好一生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等到你40岁或50岁的时候才能够意识到这种什么也不是的体验，你现在就可以拥有。所以非常非常期望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去习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说获得这样的一种体验。
对，然后前几天你不是给我介绍了那个 SHE 里面 Selina 开的那档播客嘛？我听了他的第零期啊，他第零期的嘉宾是他的妈妈。然后因为 Selina 中间不是经历过那个烧伤的事情嘛，然后他妈妈有非常鼓励到他的一点是，他妈妈说他马上到40岁的这个年纪，而他妈妈说当时他在40岁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他最好的年纪，那是他整个人生中最好的时候。然后说这句话其实有非常鼓励到他，也就是 Selina 当下正在的这个年龄，40岁的生日嘛。
对
对，我就觉得很有感触。
所以首先我自己并不避讳提年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主流的一些声音，或者说就是我之前经常怼智利啊，少去看那些什么抖音那些东西，对吧？因为它太那些东西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然后太浮躁了，就经常搞一些能够引发你焦虑的东西，然后就去搞流量，
太绝对了，
那个是不好的。我觉得是，首先刚才说这个能力是我们当下就可以习得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我等到40岁50岁之后我才能够去习得获得这种体验和能力。以及其实反过来在想，我们当下过好每一天，如何去当下过好每一天呢？有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这样一种焦虑，是很多人并不想要的。这种状态就是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同一张床上醒来，刷同样的牙，吃同样的早餐，坐同样的车去上班，在同一个地点见到同一群人，做了差不多的事情，然后再回家，每一天如此循环往复。他的世界很少会有变化，或者说很少会有变数，于是他自己会觉得他快被他自己给榨干了，就是所有的这种榨干一定都是自己对自己。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强调外部的东西和内部的东西，那我们做风言风语这个节目是我们在做播客，我们做播客我们得去想新的主题，我们得去录新的东西，
对，
我得去跟智利去讲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就是跟我不一样的人，那我讲出来的跟他也不一样。除了播客，我们还做 APP， 我们还写文章，我们读新的书，听新的歌，做新的事情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不管这个新的东西它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啊，你做播客啊还挺复杂的，或者这个项目挺大的，你好像挺厉害的，这个跟大不大厉不厉害没关系。你听一首新的歌，
对，
经常去听新的专辑，听新的歌手，听新的门类，你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接受新的体验，你就是每一天都在获得一个新的东西，跟我前面说的描述的那个循环往复，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确实一直去接触这个新的东西是一个破除不好的这个现状的一个方法。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还专门聊了一期这个节目啊，叫为什么我们不再听新歌，
对
吗？
当然那个 title 我当时也怼过智利哈，我完全不想要这个 title， 因为我每天都在听新歌但是他一定要搞这个 title， 但 anyway
对对对，
就是
标题党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我们能够问出来说，如果有一天风言风语做不下去了会怎么样，其实这个稍显消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逐渐的去意识到所有的这些东西，像智利刚才说的会过去的也好，或者是说哪怕它过不过去都无所谓，当下我在此时此刻我已经能接受了。比如说最近我不是特别忙嘛，就还是举我个人的例子，我现在真的是忙到我最近都不开车了，因为堵车，然后坐车上班的时间我可以看一会儿书，我以前是午休的时候看书，因为我中午不睡觉，大部分公司的小伙伴都会睡觉，但是我现在中午我中午我现在没时间看书了，因为我事情太多了。然后我今天早上看书看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一条消息，然后我就开始在车上处理公司的事情，然后一路到了我下车，然后到我的工位，然后一路处理到中午吃饭，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差不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那换了以前的话，我会觉得说哇，这样挺窒息的，事情这么多，而且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新的问题出来，它有一点像是源源不绝的那种状态。以前我会觉得这样挺窒息的，现在我会觉得说 OK， 那我就接受当下的这个状态，因为好像我要么就选择接受这个状态，要么我就不选择接受这个状态， 那我现在选择接受了，那么我就认为当下我就会有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可以采取哪一些技术手段。这个技术其实指的就是我能做的具体的行动的意思，就技术手段去帮助我在某个方向上去尝试我能否解决具体的问题。以前我可能甚至还有一个包袱，五六年前的时候我甚至有个包袱，就是我不太愿意去尝试，因为尝试意味着有可能会失败啊。这个事情我以前跟自立聊过，那么很多人其实也会有同样的困扰，就是不敢去尝试是因为害怕失败。但现在我会觉得说，我去尝试不同的方向都试一试，然后失败了那没关系，我重新再来一次，对吧，我换一个方向接着去试，然后我不同的方向都去试，去看看能不能够解决我当下面临的这个困境，如果可以我继续推进，如果不可以我换个方向继续试。于是乎我就这么磕磕绊绊的，就是最近这个很忙的状态，一边想解决方案一边去尝试，然后到最近终于取得了一点点的进展，然后有一点点的曙光，就觉得啊挺好的，可能再尝试多几次我就可以慢慢让它上轨道，然后就可以稍微回到正常一点的生活了。但是能够有这么一个相对不容易被击垮的一个状态，也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说的先 be a tough guy， 然后没有什么放不下，以及现在我们说的努力去创造我们所热爱的生活。对于生活里面很多东西，
对，
我们能控制的那我们努力去控制，然后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就放弃控制权，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就不要试着去控制。很多焦虑就是来自于你强行去控制你无法控制的东西，那个是很多焦虑的来源。
对，我之前不是我也分享过嘛，就是当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会把它变成前提条件，变成题设。我们在做数学证明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常量，然后我要在这些常量的基础上去做很多让我生活丰富多彩的事情，去中和掉这些事情所带来的那种负面的事情，不然你的生活中就只剩下一成不变的事情，那就很 boring。
对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还是很忙啊，对，我也很忙，智力也很忙，智力最近也超级忙。是
我们前面还准备这期节目，我们的小数据梳理都准备了一个多小时，
是的呀，就是说明我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空余时间提前准备。
对对对，
但是忙无所谓，我们仍然还是安排好了这个录节目的时间，然后使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最终能够产出，能够上线，我们的生活因此有了一些变量，也是挺好的。 OK，那一不小心聊的特别多啊，
对对对，
这个灵魂疑问。
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环节，
下面一个部分是关于风月风雨未来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去年年终总结立了一堆的 flag， 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年年终总结可以再去回顾一下到底完成了哪些哈。但今天我们就不太去仔细的去展开了，一个是未来节目规划的话，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系列肯定还会持续去做的，苹果继续做，读书继续做，然后科技快乐星球等等这些，还有那个在世界各地的生活的体验的那个节目也会继续做，然后尤其是短期内有几个不同的东西会出现，所以我们短期内也会输出一些新的节目出来。今年的节目 KPI 是24期哈，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可以完成的，听众老爷们请放心。
后面马上就会连更三期。
先不立那么大的一个 flag， 但反正会跟的。然后分享线下活动计划。线下活动啊，我们立了这个 flag， 但是现在处于新建文件夹还没开始按下去的阶段。我们近期会先搞周边，先集中精力把那个周边的部分给解决了，然后还要出几期节目，以及我们确实最近超级超级忙，所以线下活动哪怕我有时间去策划我也确实没时间去呀。这对，
会有的，
先等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各自把现在自己生活工作上的事情给整理上一个轨道吧，就我们手里的事情都能够上一个轨道了，这样甚至我们包括录这期节目，等我有空的时候智力没空，智力有空的时候我没空，
也推了好多期了，
我们本来很早就要录的都推到了今天，所以线下活动可期，好吧，等新建一个文件夹。 OK，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我们节目继续做，然后继续跟，好吧。 OK，
好，
那么今天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辛苦这个后期静静。然后最后一个环节，福利回馈环节，来由我们智力来宣布一下我们这次的丰厚礼品啊，100期特别抽奖。
对，这次我们特别企划呢，给大家准备了40个奖品，大家只需要在小宇宙 去和我们评论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40份奖品。我们的奖品有啊，实体奖品是有20本 Justin 提供的书，是实体书哦，然后你可以把以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书你想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它和本台的周边一起寄给你。我们的周边目前还不明确啊，但是可能是书签或者是定制的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贴纸等等，然后这个是有20本。
对，没错，所以这个实体书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期货了就是我们这个周边制作好了之后跟这个书一起寄给你，如果你选择实体的这个奖品的话。那除了实体奖品还有那个非实体奖品的部分。
非实体奖品的部分我们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准备了音乐的会员，有 Q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也是20个20个，大家可以去选择。
对，所以如果大家这个选择实体奖品的话，那就接受它这个期货了，这个日期暂时不明确如果你不想要期货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QQ 音乐和网易音乐的会员啊，立马就可以发给那个兑换码给你。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两个实体和虚拟二选一之外，自立还额外提供了一些 APP 的兑换码，他们是
对 ChatX 的兑换码20枚，还有 MenuBarX 的兑换码20枚、哦、然后无论你选哪一个奖品都会附赠这两个 APP 的兑换码、
okay、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可以非常棒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做抽奖以来啊这个准备的候选礼品最多的一次
最多的一次，对，
挺好的、yeah、大礼包。这当然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一路以来的这个新老听友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真的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因为现在没有恰饭恰饭了你们的支持也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嘿嘿。OK
对，
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尽快的去更新接下来的节目吧，反正下周就是苹果发布会了，应该很快了，然后发布会之后就是科技快乐星球了，也很快了未来可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嗯、非常非常感谢新老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100期了。
对，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
点
赞转
发
支持，不错不错，尤其是本期节目
我们俩这个口播还没有念齐
都对不上啊，不不，因为本期节目尤其要注意来我们小宇宙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抽奖，
没错，
好吧，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给到这个我们的忠实听友们一点回馈，这个也是我们一点小小心意。 OK， 那么本期100期特别节目顺利结束，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